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列王记下的23章的第30节到列王记下24章的第17节啊。我们呢上一次这个23章的后边一部分没有讲完啊，然后呢这23章30节呢到24章的17节啊，其实它是一部分啊，然后24章18节呢一直到这个列王记下结束呢，是结尾的一部分啊。我们是按照圣经他记事的这个顺序来去讲的。好，我们来看啊，列王记下的23章30节，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告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作王。好，我们来看啊，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啊，约西亚呢在米吉多战场被法老王尼哥杀死啊，然后呢他的尸体呢就被运到了耶路撒冷，葬在了他列祖的坟墓里边。你注意这个23章第30节啊，神是这么说的，说这地的百姓啊，有冠词哈，立约西亚的是约哈斯，然后高抹他，让他接续他父亲作王啊。约哈斯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已抓住啊，耶和华已掌握的意思。我们来看这里提到呢，这个这地的百姓呢一起起来呢去拥立他作王，并且用膏油膏了他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是在犹大国啊，就在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啊，这是犹大国最后一位啊受膏作王的这一位君王。你往下看哈，从他之后的那些君王呢，你去看一下，不再是这样被膏抹作王的，而且很多时候是你往后看后边的那君王，很多时候是通过这个外邦的君王打进来然后把他给换掉的啊，这是最后一任呢在犹大在以色列通过这样高抹的方式做王的。而且你需要注意一点，他不是长子啊，他不是长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哈斯哈，在耶利米书的22章11节啊，圣经说的很清楚，他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叫沙龙啊，沙龙啊。耶和华论到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啊，在列王记下23章30节呢叫约哈斯，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的啊，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历代之上的3章15节和16节呢记载着这些王的家谱的时候呢，你注意哈，说约西亚的长子是谁啊，约哈难，次子是约雅敬，三子是西底家，四子是谁啊，沙龙，他连老二都算不上，他是第四的啊。但是这里呢犹大人呢却立了他作王，你要注意这里边那些事情。要说首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你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在长子包括次子还有三子都在的情况下，如果你去立这个四子去作王，这个实际上他是不符合摩西的律法的。摩西律法说的很清楚啊，长子继承家业啊，但是犹大人却非常看重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犹大人看重他并不是因为他的信仰多么纯正啊，接下来你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事情啊，说你很清楚。事实上犹大人呢从马拿西和亚门之后呢是变得在信仰是越来越坏，越来越淫乱，他们实际上倾向于啊这种坏王啊，因为这样的宗教政策显得比较多元啊，又容纳罪恶啊。我后面会讲这个事情。31节，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哈姆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我们从这个约哈斯这一代一直看到这个列王记结束哈，因为列王记只剩下一章啊，多一点了。事实上呢，从约西亚去世之后，最后上来这几个王已经没有一个是好的了啊，而且我们渐渐看到神的工作呢已经在这时候在南国犹大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已经渐渐结束了，无论是劝他啊什么。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犹大国哈，一方面出于自己的罪恶，他在越来越走向这样一个最坏的地步啊。这个约阿斯呢他是23岁做的王，但是他做王只做了3个月啊。圣经说他母亲的名字叫哈姆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 这个哈姆他很有意思啊。这个利拿呢是一个亚伦子孙利未人的一个城啊，他不是说圣经里边那个先知耶利米，那个耶利米，这另外一个人啊。哈姆他的意思很有意思，有的翻译说就是说我的岳父是倚靠或是靠山，有的翻译成我的岳父是露水啊，是这样一个意思。你要注意哈，事实上这个女人啊，她影响了这个犹大国最后的两代君王，一个是这个约哈斯，另外一个就是西底家啊，西底家也是她生的哈，你往后看24章18节，西底家也是她生的啊。她的两个儿子呢基本上占据了这个南国犹大最后的这段时间啊。而且我再次强调一下，这个列王记快讲完了，圣经当中每次提到列王当中的好王坏王的时候，都会提及他的母亲啊，以及他母亲的父家。也就是说在列王记里边，不要吃了，在列王记里边这些君王的影响都是受他母亲的啊，我曾经讲过这个事情，你可以去查一下啊。所有列王记里边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些君王，他还有他母亲的名字啊，他母亲父家的名字，你查一下就行，都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且在耶利米书13章17到18节，大家注意看哈，这个列王记下呢，从这个24章往后，就从约西亚死了之后往后的这段历史里边，你除了看历代志之外，你还要看一卷书，就耶利米书，因为耶利米主要从约西亚一直到这个南国彻底被消灭被掳的这段时间呢，他做先知里边的很多话语，你就可以找到更完整的记载，或者说找到一些答案啊。耶利米书13章17节和18节说，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你要对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为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这个王和太后啊，除了指这些犹大君王，应该另外一个就是指的这个哈姆他啊，就是两代君王的这样他们的母亲啊。这个女人呢，她对这最后的这两位君王影响是很大的啊。32节，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是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你往后看啊，基本上从约西亚之后，所有的犹大国的王都是用这句话来评价，都是什么恶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是照他列祖，都不效法约西亚。约西亚是列王记里边评价最上帝评价最高的一个王，但是他的这些儿子没有一个效法他的，反而是效法在他之前那些恶王作恶，并且是说就是效法那些坏王做的所有的恶啊，去模仿他们作恶啊，也说已经到了最坏的地步。33节，法老王尼哥将约哈斯锁进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又罚犹大国银子100塔连德，金子100塔连德。好，我们来看哈，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下23章33节，你发现这些恶王在作恶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圣经说，然后就有一个外邦的王来了啊，要揍他，要羞辱他，然后把他带走。这里呢，很明显，这是神的惩罚临到了啊。可以翻译成什么呢？然后这个法老王尼哥啊，就把他给锁在这个哈马地的利比他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个耶利米书的39章第5节，还有耶利米书的52章24到27节啊，就是后来加勒底的军队，就是尼布甲恩撒追上西底家的时候，包括最后在耶利米书的52章，就是在那个耶利米书的52章的时候哈，巴比伦王已经在那个地方做，就是说占领了当时那个时代的时候，怎么去审判人呢？也是把这些犹大王抓到那个哈马地的利比拉，那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公开审判的地方，你注意到没有哈？在 犹大王约哈斯啊，他做王的那，他做王的那个时间哈，时间里边，那时候这个法老王尼哥，他的势力还是比较强大的。那时候法老王的尼哥的实力呢，可以跟这个当时的这个巴比伦王相抗衡，那时候是打个平手的。而那时候我们看后边来说，法老王尼哥那时候他的领土呢，不单是包括这个后边说埃及地小河，而直到幼发拉底河，就说以横跨了当时中东那个地方整个的，从北到南这一块说，要说当时他是那个地方的王，他是那个地方的世界之王，啊。他在那个时候呢，就把这个约哈斯呢抓到了那个公开审判的地方，把他锁在了那里啊。要说这实际上是上帝的审判，也不是法老王尼哥的审判啊，这上帝对他罪恶的审判，说不许他做在耶路撒冷做王，又罚了这地100 talents银子和1 talent的金子。注意这里哈，不光罚他，还罚什么？还罚这个国家。罚这个地方所有的百姓，罚了100 talents得的银子和1 talent得的金子。也要说不单这个王被抓走，这个犹大国也成为埃及的属国啊，也成为埃及的属国。这个你要联系到今天的基督教，当教会像这样淫乱的时候，当教会包容罪恶的时候，当教会走向这种败坏的时候，上帝也会在世界上兴起一些君王了，兴起一些有钱有势的人，然后把你掳去，最后让你去做奴隶啊。34节，法老王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我们需要你注意一下啊，这个在这里呢，这个法老王尼哥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当时占据着中东的那个大片土地啊，和这个尼布甲耶撒去，就是说基本上是相抗衡。但是这时候呢，他把这个约哈斯抓走之后呢，然后呢，法老王尼哥呢，就立了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以利亚敬，啊，以利亚敬，来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而且给他改了个名字，叫什么？叫约雅敬啊。你注意刚才这个事情出现过2次哈，刚才讲到审判的时候，后边讲到改名的时候，你看那个列王记下的24章17节，后来巴比伦王呢也立约雅敬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然后把马探雅改名叫什么？西底家啊。以利亚敬原来的名字就是神建立的意思，约雅敬是什么意思？跟约雅敬就是耶和华兴起、耶和华建立的意思，听懂没有？本来是神兴起，给他改的更加的明确，叫什么？耶和华兴起，谁知道哪位神呀？耶和华兴起。后来巴比伦王呢，把那个马探雅啊改名叫西底家，马探雅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礼物，西底家什么意思？耶和华是公义的，看懂了没有？这审判是公义的。这里就非常有意思了哈，你可以知道，无论是法老王尼哥还是巴比伦王，他都是不信以色列的神的，你要记住这点哈，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却能够参与到改变以色列当中这些君王，或者是兴起立几个王，或者是废掉一个王，或者把一个王掳走，并且给这个王改名，这本身是出于上帝。而你看这些不信神的王呢，他最后给这些新王改名的时候，都取了一个向以色列的神致敬的这样一个名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这本身不出他自己，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信仰。这实际上就是上帝呢在使用这两代的外邦君王，法老王尼哥啊，当然用了不久之后就被扔掉了，后来就是用的时间比较长的，就是这个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耶撒啊，他们都参与了审判那些作恶的王，并且呢又立起一个新的王，给他改名，改的这个名字呢是向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去致敬。也要说无论是法老王尼哥还是后边的巴比伦王尼布甲耶撒，他本身是上帝手中的器皿啊，而且他所做的事情有一个界限，都在上帝的这个限制当中，不要玩其他的东西啊，是神手中的工具啊，废一个王立一个王。 这都是都出于上帝。所以说你看最后这个南国已经到了快接近灭亡被掳的时候，但是神呢仍然掌握一切啊，仍然掌握一切。而且呢这里呢也是应验了这个神啊过去在先知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二章呢对这恶王的审判啊。那个圣经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是这么说的啊，耶和华论到犹大的家如此说，然后说了一些话，说要预备啊毁灭的人啊，预备攻击攻击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离弃耶和华的约，敬拜别神。后边有句话这么说的，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哀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这话说的是谁呢？就是这个被审判的这个约哈斯啊。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啊，后边说了，就是这个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三十节的这个约哈斯，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说他必不得再回这个地方来，却要死在被掳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这神对他的惩罚，他不得再回这个地方啊，他要死在被掳之地啊，这对他很严重的惩罚，不得入列祖的，不得入这个列祖的坟墓。然后那个三十五节哈，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按照个人的力量派定。你注意这里哈，原文是这么说的：所有金文、所有金银好给法老尼哥啊。约雅敬将银和金给法老，都是给法老哈。然后估算这地的百姓，是按照这个地方啊，犹大这个地方所有的百姓的人数，还有他的经济实力估算好了。然后说给法老银的，遵着谁的命令啊？法老的命令，按个人那个实力，按个人这个人数财力的估算，索取金和银，向这个地方所有的百姓。最后还要强调，好给谁啊？好给法老尼哥。在原文当中有好几个地方强调给法老王尼哥啊，好给法老王尼哥。也要说不单是把这个王给掳走作为惩罚，而且通过这种非常详细的这种考察摸底儿征收的方式，使所有的犹大人都要在这个出钱的事情上有份啊，不像之前有一些是光收大户人家的钱，这里是无论是富的无论是穷的都收。为什么呢？这是对这个地方犹大百姓的惩罚，因为他们在约哈斯的最终有份嘛，这个约哈斯是他们啊投票啊，他们就是乐意让他上去做王，然后他们也参与到约哈斯这些罪恶当中。所以神啊，在把约哈斯掳走的时候呢，也把这些人交在这个世界之王，就是当时的法老手中做奴隶。你向他纳税吗？啊，所以说啊，过去的以色列国如同一间教会，一间教会里边，一旦最终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因为你肯定参与了这种罪恶，所以受罚的时候是一块儿。三十六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他母亲名叫西布大，是鲁马人皮大雅的女儿。啊，这个约雅敬啊，他是二十五岁做的王，他跟约哈斯是同一年的。然后呢，就差了三个月啊。然后他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间呢，比这三个月要长一些，他做了十一年。圣经又强调，他母亲是谁？他母亲是谁的女儿啊？比如说，他后边做这恶事跟他在母亲那受的教育有关系，跟他母亲，在真理方面呢，是不是好好的教他也有关系，啊？这个人看历代之下上的三章十五节啊，他是约西亚的第二个儿子，次子约雅敬，啊，约雅敬。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那个三十七节，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完全跟上面一样，啊，完全跟上面一样。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哈，这个犹大王是旧约历史上上帝评价最好的君王，他在整个国家之内，甚至在每个百姓的家中，他就是致力于清除这些偶像。所以说，你不能说这些孩子不好，这些老婆不好，是他管的不好。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哈，根本不是这样的。也要说这个约西亚是犹太是这个旧约历史上上帝评价最好的一个王，但是 他的妻子和他和这些接续他要做王的他所生下的儿子，却完全跟他背道而行，完全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是不照着他父亲约西亚，照着他父亲约西亚之前那些恶王去做。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例子，也就是说圣经当中这些儿子啊，这些妻子作恶，有的时候不完全是这个父亲和丈夫的事情，你要明白哈。那以利他儿子作恶，那肯定是以利的缘故。但是很多时候你看像撒母耳啊，你看像有一些这个神的仆人，他在信仰是很坚决的，他儿子作恶，神啊完全出于他自己啊。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有的那个那父亲不好，最后生出儿子也是挺好的，这个也有啊。你像可拉的后裔当中就有撒母耳，你像这个拿巴的妻子呢，就那亚比该啊，就比较的是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所以说这些人后来行恶，你不能把他完全归功于他的父亲啊。因为在今天我发现个事情，即使有的人在真的教会听真道，他还是去作恶啊。我见过有在那个真的教会去听了几年真道，还去卖牛羊羔的，还去在教会作恶的，在教会嘚瑟的，这种人也是有。所以说罪恶呢完全出于自己啊。他做的什么恶呢？这个要去看耶利米书的22章啊，13到19节。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然后白白使用人的手不给工价啊，这都他干的。而且呢，他说他给自己盖很高的房子啊，他就在这方面去享受去炫耀啊。然后呢，神借着先知说，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房争胜吗？你父亲岂不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公义吗？那时他就得了福了，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了。认识我的不在乎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心什么？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啊。然后呢，在耶利米书26章提到呢，当时有一个先知啊，就是基列耶利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然后这个约雅敬呢就要杀他，然后这个先知没办法跑到埃及去了，然后约雅敬王呢就带着几个人跑到埃及，把他带回来，然后这个王用刀把他杀了。你肯定这个王他杀害上帝的先知啊。在耶利米书36章呢记载呢，他把圣经烧了啊，然后拿刀子把这个圣经的割坏了，怎么劝都不听啊。这都是他犯的罪恶，你看他犯的都是些很大的罪恶啊。所以说他最后也因着他的罪恶遭到了审判。这里呢，其实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你可以应用到当代啊，可以指什么人呢啊，往上去。这个约雅敬啊，在今天呢可以指一些管教会的人，或是教会当中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一个是什么呢？贪财的啊，好嘚瑟的啊，喜欢以世上的什么车啊、房啊、钱呀 啊这些名利的事情去嘚瑟啊。然后呢不公义。另外一个就在教会当中抵挡神的仆人的，明明这个仆人说的是对，明明这个仆人说你不能贩卖牛羊鸽子，你不能在教会做这恶的事情啊，他非要去抵挡啊，这种也包括。另外一个就是说抵挡圣经的，明明圣经是这么说的，他非要啊给圣经对着干啊，就是类似于这三种蠢货和恶人啊。所以说如果有对号呢，最好悔改免得灭亡啊。往下看，我们来看24章1-6节。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人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耶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亚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和他列祖同睡，他儿子约雅敬接续他做王。好，我们来看哈，这6节我们一起来看啊。约雅敬接续他做王。圣经说啊，在这个约雅敬啊，就在他掌权的这年间呢，这个尼布甲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就上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你去看丹恩里书哈，1章哈，这个尼布甲尼撒是在犹大王约雅敬坐位的第3年，他上来进攻犹大的。 啊，然后把犹大围困呢，圣经说的很清楚，那个时代掳走了谁哈？掳走了后来的就是但以理书当中的但以理啊，还有那个哈拿尼亚，还有那个米沙啊，就是后来在但以理书当中的三个人啊。而且你注意的一点哈，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哈，你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一章说，那时候啊，说主说这个事出于上帝哈，也借着尼布甲尼撒的手把约雅敬给带走了啊。你看历代志下的36章第6节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这地，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然后和他一同带走的呢是耶和华圣殿里的那些器皿。所以说从那时候开始啊，就开始已经开始最后的这个被掳了，而且最后被掳好像是分三次啊，最终的器皿也是分三次分别带走的啊。然后我们来看哈，后来说这个约雅敬啊，就做这个尼布甲尼撒的仆人做了3年，然后就后悔了，就开始叛变他。你需要注意哈，把他抓到这个巴比伦之后啊，后来又把他放回来了，在历史上把他放回来了。然后他什么时候叛变的呢？是在这个公元前的604年，604年呢把他抓走的，后来臣服之后呢，后来把他放回来了。然后到公元前的601年呢，这个巴比伦王和尼布甲尼撒和埃及法老王战争战到打到最惨烈的时候呢，双方伤亡惨重，然后巴比伦王就退回去了，在国内休养了1年。在巴比伦王退军的这一年呢，这个约雅敬趁机背叛了，啊，背叛之后不用说啊，就倒向埃及，啊，倒向埃及。这时候说，后来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在国内休整完之后呢，然后再次上来。他为什么又上来？打这仗又不划算。这说的很清楚，耶和华派这个巴比伦王来攻击这个约雅敬的。与此同时来的呢，有加勒底的军队、亚兰的军队、摩亚的军队、亚门的军队，说神都把他派来攻打犹大，啊，因为当时这些国家已经成了巴比伦的属国啊，所以说一起呢都被激动起来。但是这个呢实际上是神的能力啊，说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话，这场战争呢，所有的巴比伦的这个盟军呢一起起来攻击犹大，实际上是因为上帝的话啊。后边说这些灾祸啊能够见到犹大人呢，说诚然，这有个词诚然，就是指确定的诚然是出于耶和华的口啊。这个是在列王记下的23章的26到27，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的怒气仍不止息，因马拿西的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为我名的殿啊，上说立为他名的殿。后边也解释了赶出这些犹大人呢，乃是因为谁的罪啊？马拿西一切的罪，又因为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圣经说，耶和华绝不肯赦免。啊，在列王记下21章11到16节，也提到马拿西的罪恶，以及上帝发誓要像擦盘子一样把盘子倒扣，灭掉犹大。啊，主要因为两大罪恶，一个是他使犹大人拜偶像，现在这个罪里，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流无辜人的血。事实上你会发现哈，这个马拿西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悔改在他后期，但是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是说不止一次的提到，说他这些罪啊上帝都记着，上帝怎么样不肯去赦免。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看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哈，啊，有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君王或者是恶人，有时候他也有短暂的悔改，像亚哈也有过悔改，但最终呢还是被上帝毁灭了。而且圣经我讲过，圣经从来不鼓励我们去过度的啊失去原则的去讲上帝的爱。今天有很多的这个牧师讲，哎呀，这个天国里呀 啊有撒母耳这样的人，也有马拿西这样的人啊，你看做了这么多恶，最终临终得救了，啊！现在有些人他就鼓吹这种，有个人叫什么叫临终得救啊，或者说搭个便车啊， 说就是像十字架强盗一样啊。最近看了老道人讲这样的事，说你看这临终得救了啊，你看这个，哎呀，你看这个，你看那个淫妇啊，上帝是耶稣赦免了啊，又是你看十字架强盗临终得救了。我发现这个时代的人啊，他就不看旧约圣经，他实际上这个时代人心里诡诈。这个时代的人啊，就听一个弟兄说，他从来不去看撒母耳啊。以利亚、以利沙，就这样的忠心的仆人，他总想学什么马大西啊，十字架上强盗啊，还有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呀，想来个那个一生作恶啊，然后在教会当中贩卖牛羊鸽子，最后来个靠恩典，然后靠上帝的爱心再来个得救啊。我跟你说，这人都是做梦。实际上，圣经当中这种事情，圣经没有明确说马大西得救，圣经当中说的这种他们所谓的临终得救的，你能给我找出几个来？所以说真正的聪明人不要赌这样的事情啊，这是傻子才干的，不好的信指望作恶最后能得救。我可以告诉你，你未必有这样待遇，当你这个心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一定没有这样的待遇啊。真的恩典从来不给那些践踏恩典的人。说约雅敬其余的事呢，凡他所行的都被写在这些书上啊，犹大列王记上。所以说我们看到马拿西的罪恶是最终导致，不过马拿西和马拿西那一代的犹大人的罪恶是最终导致这个南国犹大在神面前彻底被掳走啊。也要说他的第一大罪恶就是使教会陷入到偶像，在今天来说陷入到这种政治正确，陷入到这种东西方的这种共产主义啊，这种多元包容白左的思想当中啊，像最近流行什么黑命贵啊，什么自由派运动当中。所以说当这些东西，这些异教的东西陷入到教会的时候，把人陷到罪里的时候，这个教会离完蛋不远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流人血的罪上有份的时候啊，那你就更完了啊。我看到这个有这个香港人流血，但是有的教会说，哎，不能讲政治啊，顺服掌权者啊，然后还在骂人香港人啊。所以你要记住，教会一不能参与偶像敬拜，不能参与这什么伟人崇拜，这些什么邪恶的意识形态，左派的这意识形态的这种罪恶。另外一个，别再流无辜人血的罪上有份啊，别为了所谓的顺服掌权者去鼓吹这有权势的人，然后去践踏那些无辜受苦的人，那么你这个教会里的人最终是没法在上帝面前得救，一定会被上帝灭掉啊。所以说马拿西那个时代的罪恶呢，直接导致了最终犹大国在神面前被彻底的铲除啊，被掳。第八，然后在历代志下36:8说，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憎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啊。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约雅敬啊，虽然呢是说因着马拿西的事，但是约雅敬呢也没干好事情啊。就是说这个事情确实是因着马拿西上帝要灭了犹大，但是最后你约雅敬被上帝惩罚，那也不是因为你父亲的罪，还是因为你自己。因为这个约雅敬啊，拒绝了神仆人的话，而且流了很多无辜人的血，尤其他流先知的血，然后他又奉承这种亲埃及的政策啊，所以说这个约雅敬最后呢他的下场比较惨啊。然后我们来看哈，他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作王。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个公元前598年，巴比伦军队在休整一年后重新返回来进攻犹大的时候，然后周围那些附属国就刚才提到的都一块攻击犹大。这时候啊，约雅敬去世了。在此期间他去世的，然后他儿子接续他作王，因为前面说了他与他列祖同睡啊，被葬在坟墓里去世了。我后面会讲啊，不是说葬在坟墓里就没事。然后约雅敬上位之后会发现个问题，埃及没有来救他。约雅敬呢，在他死后的第三个月，就这个约雅敬作王做到第三个月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都沦陷了啊。然后呢，这个历代志啊记载这个约雅金作王的时候是8岁，然后呢这个列王记啊说他作王的时候是18岁啊。这个呢我们要相信圣经它是没有错误的。实际上你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在这个约雅敬他第一次被拴着铜链，然后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啊，那时候国中是谁接替他做王的？那肯定是他儿子啊，肯定是他儿子。后来他被放回来的时候，那段时间呢应该是共同执政啊，是有这样一个时间。他中间有个这样的故事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对他的咒诅啊。列王记记载他是啊，最终呢没有遭到很大的这个最后的这种惩罚，被他就是进到坟墓里了啊。但是你看耶利米书22:17和耶利米书36:30-31是这么说的啊，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儿子约西亚，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啊。然后耶利米书36:30-31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只是因为他们不听。在尼布甲尼撒第，就是说，在这个约雅敬第一次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后来放回来的时候啊，然后他又服侍了3年，最后又叛变了。后来呢，在他死后3个月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被攻破。据这个史学家犹太的史学家记载呢，约瑟夫记载，他被这个尼布甲尼撒把尸体挖出来了，然后这个抛尸在这个城门口和旷野啊。所以说，实际上圣经记载不矛盾啊。圣经一方面说他入列祖的坟墓，就没打进来之前他确实进了坟墓，但是尼布甲尼撒后来打进来的时候呢，还是把他尸体挖出来了啊。第七节。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都夺去了。我们来看这里，这时候没有埃及的事了。为什么？埃及完蛋了啊！仅仅几年的功夫呢，埃及就从中东那个地区的一个霸王，然后就变成狗屎了。说巴比伦王把埃及王所有的地方，从埃及小河他本土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啊，就那大片的土地全都夺去了啊。埃及在那时候呢就短暂的猖狂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就被迅速的灭掉了。这个在耶利米书46呢，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有预言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耶利米书46:1，说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啊，这军队安营在波拉河边的加基米斯，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所打败的。我们来看哈。这后边提到这个耶和华要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是论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啊。后来提到埃及啊，住在埃及的民呢、要预备被掳去时的物件，因为挪弗必变成荒场，且被烧毁无人居住啊。埃及的民必然羞辱，必被交在北方人手中。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人如此说，我必刑罚挪德亚门，就是埃及的神哈，和法老，并埃及和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被刑罚法老和倚靠那个法老的人啊，我将他们交付在寻索其命之人的手中，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他臣仆的手。以后啊，这也讲到对埃及的刑罚。所以说这个约雅敬他为什么叛变，他是打好了这个埃及的谱，但是最后他的这个愿望破灭了啊，埃及完蛋了啊。所以说我再讲一点，基督徒在世界上，教会在世界上，有时候对于这个政治事件 你参与的时候要谨慎啊。一方面呢，我们坚决反对那种说哎呀不能讲政治啊，这个顺服执政掌权者那种像三字一样那种蠢货，就是绝对不提政治的，那个就完全的是违背圣经。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要随意的参与这个世界上的战争，或者说这世界上这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对决啊。有很多时候呢，一个弟兄说的很好，上帝在历史上兴起一个恶人然后灭掉另外一个恶人啊，再兴起一个恶人灭掉另外一个恶人，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政治事件当中，真正信基督做掌权的人那种掌权者很少啊，屈指可数，能找出一个信基督的当然啊，你可以为他祷告，但绝大多数都是不信耶稣的恶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你再去看这个一战和二战的历史的时候，你从圣经的角度看，你会发现基督徒很多时候在其中做了非常愚蠢的事情啊。那时候上帝兴起这个德国纳粹然后打这个苏联共产主义的时候，这美国的这些人去帮着这个美国很多基督徒参战啊，帮着这个苏联打败了纳粹啊，结果换来一个敌基督的帝国啊。然后你往后看看一战二战，这样的事情很多啊。实际上很多时候有些恶王像纳粹一样，像有些这个国家是上帝也兴起来用他恶人来惩罚恶人啊。这个纳粹兴起来呢，就是上帝用他来惩罚像苏联这样的国家，另外一个也是惩罚那些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呢从中世纪开始呢就不断的渗透这些基督教的国家，然后呢在教会当中作恶啊。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当基督徒呢在信仰不清楚的时候，把希望寄托在人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走这样错误的道路啊。你可能在这种政治盛宴当中呢，你帮助一个恶人打垮了另外一个恶人，但是当那个恶人上台之后呢，他可能第一个就把你教会消灭掉啊。所以说基督徒在世界上除了那种明显的作恶的啊，流人血的罪恶敌基督的那种掌权者和那些政治势力，我们绝对不顺服他啊，求神灭掉他。另外一个，当你对这个世界的局势对政治不清楚的时候，谨慎参与啊这恶人之间的争斗啊，因为呢不要成为他们的垫脚石，不要被他们利用。教会唯一依靠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第八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户施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好，我们来看这个约雅金啊，去看历代这3章哈。约雅金呢是约雅敬的儿子，他的名字在历代这里边叫什么？耶格尼亚啊，叫耶格尼亚。约雅金就耶和华建立的是耶格尼亚，也是耶和华建立，可能就写法不同啊，这个拼法不同啊，但意思是一样啊。然后这个以斯拉记，这个以斯帖记啊，哎，是以斯帖，是以斯拉，这2章6节说，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格尼亚，又名约雅金，从百姓掳到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啊。然后你看在这里呢也提到这个人的母亲，往上看一下啊，他的母亲名叫尼户施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单的女儿。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到他这个母，他的信仰一定是受他母亲影响，但他母亲呢是个耶路撒冷人啊，按说来说信仰应该是比较纯正的，但是很可惜啊，事实不是这样。这个尼户施他是什么意思？这个尼户施他就是列王记下西家把那个铜蛇砸碎了，称他为铜块啊，就那铜块的意思。这个词是个这个、很不好的意思，你可以看到他信仰，你可以跟他的信仰联系在一起啊。这就是这个约雅敬，让我上去啊。 然后圣经说他做王的时候呢是18岁啊，他一共做王做了3个月。历代志下呢记载是8岁。然后这个来看24章9节，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跟前面的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化，没有任何的变化，不效法约西亚，效法列祖一切的恶啊，只要是能作恶的他都效法。然后呢24章10节说，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这有个那时啊，什么意思啊？就在他作恶，上帝已经积攒愤怒的时候，巴比伦王呢和他的臣仆来到耶路撒冷，审判临到了，这个城就被围困了。十一节，当他的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这实际上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犹大在巴比伦的这个地图当中实际上是一个小国，按照这个国土大小来说也没必要派这么大的军队啊，或者说尼布甲尼撒亲自大老远的再跑过来，但确实这么做了，因为这本身是出于神，所以说你神就激动尼布甲尼撒呢，他就特别重视这次战争，他亲自上来啊。然后24章12节，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是巴比伦王第8年。这个约雅金啊，你去看哈，圣经说呢，他跟他之前那王一样，在神眼中是做恶的事情，但他的结局有蒙到上帝的恩典，我后边会给你讲哈，啊，因为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他对巴比伦王他是最后秉承了一个什么态度？投降，记住哈，投降，是硬杠吗？是投靠埃及吗？不是。在他之前靠埃及，后边埃及靠不住了，像西底家开始硬刚啊，硬刚。在那时候，先知耶利米说了很多次，不用打了，投降就行。啊，我这两天跟我的牧师交流过这个问题，他就给我提到这点，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先知耶利米那时候直接告诉犹大人投降，不用打了，啊，投降。但你注意到。弟兄姊妹，他蒙恩啊，很多时候也跟他这个投降有关系。你不要把这个投降，就是说，把他一定看成是坏的，嗯，顺服上帝话语的投降啊，是可以存活的，啊。我给你讲一下为什么要投降。弟兄姊妹，神已经在话语中说了，要对你们进行惩罚，因为你们淫乱，因为你们在信仰上淫乱，因为你们流人的血，因为你们。作恶使百姓陷在罪里，这个有错吗？没有错。把你掳走，把你掳到外邦，这叫什么？这叫对你的惩罚啊！另外，从好的里面说，这是对你的管教，让你在这种痛苦的管教当中能够回转，转向列祖从前敬拜的这位以色列的真神。所以说，这个投降在列王记里面，它代表着一种在神面前的态度，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无力，然后在上帝面前谦卑，就任凭上帝将自己放在他的惩罚啊和管教当中，因为神是公义的，这是一种在神面前谦卑的一种心态啊，而不是无能的一种心态。而且他这个投降呢，不但救了他自己，也救了他的说他的母亲、他的臣仆、他的王子和他的内侍们。你对比一下后边西底家，西底家不投降。西家最后是一个什么下场？啊，眼睛被挖了，然后被拴上铜链，然后带到巴比伦，在他挖眼睛之前杀了他的众子，让他亲眼看到这一切。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哈，你需要注意这个话题，你要去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为什么受苦？就因为反复劝投降这个事情。啊，当时那百姓的官长抓他说：“你投降啊你，啊，就说你今天来说你是汉奸投降啊。”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弟兄姊妹，顺服神旨意的投降，在神面前是一种谦卑，这个是非常可取的。而且看耶利米书哈，后边有一个意象，有一个预言，上帝让先知，应该是耶利米，看这个两盆无花果，一盆是极烂啊，烂的不可吃，一盆极好， 说这个犹大王约雅金啊和这被掳走的，这就是那极好的将来的蒙恩。那一盆极烂的谁呀？就后面那个西底家和那拒不投降的，还有那些要跑到埃及的啊，就依靠埃及的将来都要灭亡。所以说这个人呀，他做王做了三个月啊，也确实都是作恶啊。但是他最终呢，在围城的时候他出去投降啊，这本身就是在神面前谦卑的啊。所以说你看到后来的时候呢，我下次会讲，我就不提前说了。后来之后他在神面前得蒙了恩典啊，神对他的预言当中有惩罚有咒诅，但是后来呢对他也有恩典啊。这是在圣经当中有这样啊两方面的教导，两方面的预言。而且我们看到哈，他和他的尊贵人，他的亲属，他的母亲都一起投降啊。我说一遍哈，这个投降被掳啊，代表着顺服上帝的旨意，在神面前谦卑，预备接受神的管教和惩罚啊，晓得神的公义，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说那时候呢，巴比伦王抓住他把他带走的那时候呢，是在巴比伦王第八年。那时候你看一下丹尼，说丹尼已经在国内执政了啊。所以你看这被掳的这一次一次，反而是第一次被掳的人早早的得到了福分啊，也早早认识到自己的罪。十三节，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啊。你看哈，耶和华殿里的宝物，还有王宫里的宝物，还有金器，就是所罗门王在鼎盛时期所造的，这一切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对西家的预言啊，说日子当到，凡你家里所有的都被掳到巴比伦，一个不剩啊，连多少积蓄的，还有你本身所剩的粽子，必有被掳到巴比伦皇宫里当太监的。但是呢，这时候这个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呢，那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啊，确实有那么个预言，但这个预言临到的时候，是因为你自己的罪，你不能说把这锅甩到你父亲那辈身上。圣经就是这样，当圣经说要降灾于这个地方的时候，哪个地方的时候，降灾于哪国的时候，降灾于哪个教会的时候啊，最终那个教会被拆毁，一定是他自己的罪恶。你不能甩锅给别人。还有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呢，也有对约雅金的这个预言啊，说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啊，虽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戒指，我凭着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上面摘下来啊，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你们贾亚萨和加勒底人手中，我也将必将你和你的生母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所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心中甚想念回归之际却不得回归。确实他后来没有再回来啊，这是对他的惩罚。十四节到十六节，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连一切的木匠啊，所有大能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的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七千人和木匠铁匠一千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都掳到巴比伦去了。好，我们来看上文说的，把神殿中的贵重器皿、金器、银器，你注意到没有？实际上的金器、银器也是个比喻，也就本来是金器银器，但是也对这里是有一个互相呼应的。实际上金器银器你也可以看成是这里这被掳的这些首领啊、勇士啊，这些有能力的人啊。历代志呢三十六章第十节呢也提到啊这次的被掳，我们来看哈。犹大首都耶路撒冷的众人都掳去，还有众首领，还有所有大能的勇士，一共有一万个人啊，这就基本上这个国家这些有能力的人都被掳走，还有所有的木匠和铁匠。 然后把最没能力最穷的都留下来了，啊，还有这个王室里边这国王啊母后啊后妃啊还有内臣啊大臣都掳走了，也就是说完全摧毁了耶路撒冷的政治体系，使他不能再从政治上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另外一个呢，还有所有的勇士7000人1000个木匠和铁匠还有所有能上阵的勇士全都掳到巴比伦，也完全摧毁了耶路撒冷所剩的这个军事力量啊，虽然已经剩了很少了啊，能打铁的能做木头的还有能上阵的都掳走了，从军事上也完全断绝了耶路撒冷再靠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军力呢是极大的削弱啊。然后耶利米书52章15节呢和16节也提到，尼布甲尼撒呢他在后期的时候也是留下最穷的啊去看守这些葡萄园，把所有有能力的有能的啊那些尊贵人全都掳走啊。17节，巴比伦王利约亚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啊。我们来看哈，这个马探雅是约亚金的叔叔，就是约西亚的第三个儿子三子啊，叫西底家啊，然后让他做最后一任王，他原本的名字叫马探雅，马探雅就是耶和华的礼物啊。西底家什么意思？耶和华是公义的，这跟法老王改名的性质是一样的，就是说这场被掳这场战争这场围城 导致这些人最终犹大国的这些上层人士全部被掳，这是证明神是公义的，神真的是公义的，神不会包容过去在以色列国故意的拜偶像故意的作恶啊，在今天他也不会包容在教会当中故意作恶还打着神的旗号说我们必然复兴啊，我们仍然会在神面前平安啊，你都作恶做到教会来了，神有一天会把这个教会把这样的教会去拆毁，也会灭掉啊在教会当中作恶的恶人。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第18节往后呢我们和25章一起讲，因为它是一部分，它是一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第23章的时候，这个第24章17节的时候哈，你要注意一点，犹大国呢已经快接近于这个最终的被掳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里面的作恶的王呢被抓走啊，或者说被掳去啊，一方面呢是出于圣经的预言，上帝在马拿西那个时代就预言因着马拿西的罪恶绝不赦免，要灭掉啊犹大国，将犹大国的百姓掳走。但事实上当这预言真的应验的时候，你会发现也不完全是马拿西的罪恶，你这每一代王呢你遭受惩罚你遭受审判，也是因每一代以色列的王和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的罪恶有关。所以说这就是上帝他预言的奇妙之处啊。当他说要降灾的时候呢，隔了几辈可能要降灾，但是呢是因为你自己的罪恶啊，不完全是因为你祖宗的罪恶。另外一个呢，这个列王记下24章往后这快结尾的时候，圣经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词，就是被掳走，被掳走。事实证明啊，谦卑下来投降被掳走啊，是在神面前的蒙恩。基督徒应和教会应当在犯罪的时候，在神管教的时候，去思想自己的罪恶和在自己神面前的亏欠，而不是一味的刚硬。谦卑下来，认罪悔改啊，从那些把教会陷到罪恶当中的那些罪恶当中回转的人呢，是可以蒙到上帝的恩典。但是刚硬到底，一味的自义不肯改过啊，还去杀害先知，还去抵挡神的仆人，抵挡那说真话的人呢，最终一定会像后下一次我们讲那个西底家一样，在上帝面前彻底灭绝。所以说，即使以色列到了这个最坏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仍然给人蒙恩的机会，你可以选择从罪恶当中脱离。你要承认上帝是公义的，接受上帝的管教啊和上帝的惩罚，在神的管教当中，就像那个时代的这个犹大人在被掳到异邦的时候，得以回想起自己的罪，得以在神面前谦卑，然后得到上帝的赦免，最终呢有机会回归到这个应许之地。 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引领我们，也愿你兴旺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走在你正直的道路上，不偏左右。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